家，有什么使一个房子变成一个家呢？房子变成家是什么？爱，爱。我不知道今天有一些的母亲在当中，不多啊，有些孩子在外面。今天你收了什么礼物？孩子为你做了早饭，还是给你一个拥抱，给你一个吻，可能已经觉得很窝心，就是一份爱。中国人很喜欢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在家里面吃饭喝汤，这种很温暖，一种关心的味道啊、所以最美味的汤在哪里可以喝得到？
家。
在北美有一句话就是 homemade soup is the best， 家里面的汤是最好味道的，因为你用的是最好的材料，还有妈妈的爱心。好像孩子一样，良好的品格就好像美味的汤，我们要自己家里面熬出来的 homemade parenting 啊，直接翻译就是我们要亲自动手来教育孩子。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不单单是鼓励我们当中的母亲，也鼓励我自己，也是更透过圣经神以母性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你说哎，今天我还不是妈妈，但是还可以从上帝母性的爱怎么去爱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在亚拉伯人有一句话，他们常常说有没有再说呢，我自己来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一个人如果有像洋葱的爸爸蒜头的妈，就不要期望儿女们发出清香的气味。什么意思啊？如果爸爸妈妈的味道很浓呢，我不是臭，很浓，他们的孩子们的味道也很浓所以我们要在家里面培育我们的孩子，要放什么材料了？可像熬汤一样，放肉，放菜，还有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说的是母亲的那个成分，不是说爸爸不用学，我是一同来学，一同来学。还有思想，我们神他自己这个母性的爱。首先，这个汤呢，又有一份的守候，守候就是要安慰、保护的爱。刚才经文怎么说？我们现在再念呢，一二三，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母亲怎么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个有一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在以赛亚书40章，是预言以色列被掳，还有耶路撒冷要荒凉了。然后到了66章，先知以赛亚就呼召渔民，哎，来来来，你要为耶路撒冷的复兴来欢庆，将来有复兴的。以色列民当时虽然被外邦人掳去，但神已经应许了耶路撒冷又得胜，然后在主前538年就被释放回去。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那神好像母亲一样，为儿女安排他们的需要，照顾传辈。这里安慰出现了4次，这里安慰说的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种维系切身安全感。哎呀，神知道人需要安全感啊，就好像婴孩在母亲怀中吃奶的一种放松、安心、满足。你问我们当初的妈妈喂奶就知道了啊，婴孩在他们吃奶的时候特别的安静。母亲对儿女啊这种安全感呢是最直接的，抱他、亲他，生活上那种的照顾你可以很直接的给他啊。每当小朋友他们很疲乏了，总会跑到妈妈的怀中，然后呢他们惊红了向妈妈哭了哭了，安抚一下就没事了。或者是生病不舒服啊，只有妈妈说那我守护着你，在晚上我不会离开，然后孩子们呢则可以很安心的来睡觉。 母亲怎么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这个世上有一种人很奇怪，也只有妈妈做得到的，就是在开心的时候流眼泪，心碎的时候还对你笑，还有生病的时候还在干活，只有母亲做得到。我想啊，做妈妈的最伟大的地方，这是用她的青春来守候她的儿女来成长，从婴孩、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然后等候你工作、结婚。Kayla 她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密码，密码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黄牌，就是我们一说这一句话呢，我们就承诺，无论哪一方生气、发脾气，我们一定要再联系，要再对话。我们的密码呢就是 I love you, you love me， 很简单一句话。有一次他犯错了，然后我很生气，他就跑过来扫我的背，啊，妈不要生气，妈不要生气，我还在气嘛，然后他就跟密码就来了 I love you, you love me， 让我做骂得很自然，是怎么样，恰就笑出来了。然后他说对不起妈，我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他在期望有这个安全感，再一次被爱的肯定，还有就是妈你在拥抱我了，然后我再抱一抱他。妈妈们，我鼓励你跟你的孩子们也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动作，一个黄牌，亲子关系里面妈妈的表达是很直接的。但爸爸呢，爸爸也怎么样，在1989年亚美尼亚发生一个大地震，短短4分钟里面夺走了超越数万的生命。地震发生之后，有位父亲跑到他儿子倒塌的个学校，跟其他的家长一样，在废墟中里面找啊找啊找他们的孩子。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这位父亲呢还是在不停的去找，但是过了38小时，你能够找到的生还者还是很少。但是这个父亲还是坚持去挖，他心里面惦挂着他的孩子，还有跟他孩子说的一句话，孩子啊，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一定会在你的身边。直到39个小时之后，他听到一个声音，是爸爸吗？啊，那个父亲很大声地说，是我，孩子你在哪儿？啊，然后呢，孩子转身到后面，他跟他的同学们说，哎，你看，我不是告诉你吗，只有我爸还活着，他一定会来找我的，到时候不单单是我，还有你们也救出去。我相信我爸，因为他跟我说，不论你身在何处，我都会在你的身边。父亲给孩子们的安全感，就是你对儿女的承诺，你的委身。可能你不像妈妈的一种抱啊、亲啊，或者是语言上的我爱你的这种表达，但是你要坚持你对儿女们的承诺。假如孩子跟父母的这个安全感还没有建立起来，孩子长大之后，你发现跟父母的关系很疏离的，或者是一种患得患失的一种失落感。所以父母啊，我们要重视孩子跟你建立这个安全感，正如神重视给我们的安全感一样。神对我们的安全保护又怎么样呢？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是赐下给我们这种平安，那种安稳。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回到他的怀中。主耶稣经历过一切一切的压力困苦，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比方说耶稣在家庭上有什么压力，他早年已经丧父，他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所以他要供养他的弟妹，他也负这个责任。他知道什么是家庭重担。生活呢，我们的主穿旧过省的来传福音，我们呢 有时候为了工作也要几年搬一次家到不同的城市，为的是有工作，为的是生活。所以主耶稣明白什么是工作的艰难。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他连蒸熟的地方也没有，我们的主供房子的经济能力都没有，所以他知道生活的压力。还有人际关系，他曾经在生死的关头里面，他被至亲的人出卖，他知道什么是孤单，什么是寂寞。所以各位啊，耶稣说来来来来，我给你安全感，我跟你一同走人生的道路，包括你的生活觉得很大的压迫，或者人际关系里面你受伤，又或者是你心灵里面有不为人知的不安或者是恐惧。我们只要一颗小孩子的心来到他的怀中，他的加添我们心力，跟我们一同来面对。这第一个守候。还有呢，意向的守则，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放手的爱。母亲呢就好像母鸡，常常把这个小鸡在带到自己的身边，有危险的时候呢打开他们的翅膀去保护它。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鹰。我们再念接节的经文，一二三，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展开，借雏出鹰背在两翼之上。接节的经文也有一个背景，摩西回顾神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路上，在危险和困难当中的时候，神怎么看顾磨练百姓。哎呀，当时以色列人在埋怨，为何我要漂泊生活呢？走来走去40年，原来人要离开安舒地带才可以成长。母婴好像神对人这个训练恰当的程度，是为了我们成长的好处。怎么说呢？小婴出生的时候，母婴啊已经把这个精子给这个小婴来筑巢了，开始建立他们的巢窝，然后在上面再铺这个尖锐的石头，石头再铺这个干草还有羽毛，预备好了，巢窝预备好了，出生的时候就可以躺在舒服的巢窝里面。半年之后，小鹰开始长羽毛了，训练就开始了。啊，怎么训练小鹰来飞翔的呢？半年之后，母鹰会用它的大翅膀把羽毛干草拨走，吹呀吹，拨走，然后小鹰呢它就躺在尖锐的石头还有这个荆棘上面。你说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呢，在尖的石头上，在荆棘里面，当然不舒服呢。然后小鹰呢就哀鸣了。如果小鹰这个时候还不肯离开，不舒服吗？母鹰呢就会搅动巢窝，搅动搅动，然后呢它必须要跳出来。啊，小鹰跳出来会不会跌死啊？跌死会不会？不懂得去飞啊，搅动跳。经文说母鹰在雏鹰以上两翅上展，借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什么意思啊？当小鹰跳出来准备要跌的时候，哎呀，原来这个母鹰已经在天空里面盘旋，一直他的眼睛盯住他，不会离开。万一这个小鹰真的没有力气了，我掉下来了，我摔下来了，他会冲过去接这个小鹰，背在他的两翼之上，直到这个小鹰学会了飞翔。很有意思啊，母鹰是怎么训练他的小鹰来飞，就好像神也是同这种的心肠替我们护航，他在上面看顾着，随时来借载我们。 这是神训练我们的方法，这是要离开安舒地带。你不离开吗？它的搅动，离开你的安舒地带，我们才可以成长成熟。小鹰通常试过一次两次，然后母鹰来飞借它，它经历过，哎呀，原来我真的不会死的，然后它对它的妈妈就有信心，然后呢可以传信传意的学习来飞翔。这是第二个神给我们的爱，操练放手的爱，为的是要我们成为更合用的器皿，也训练我们对神的信靠。放手对于一些的父母来说是不容易的啊！我还见过有些的父母呢替9岁的孩子解鞋带，也有一次我看见一大伙人在户外 barbecue， 然后一个母亲呢她为她的孩子15岁后面打伞爱但是不肯放手。有一些的30岁的结婚了已经搬出去分开住了，但是这个妈妈还是替孩子的房间收拾收拾，或者是买衣服给他，让这个太太太为难了。应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你会误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当然呢，要放手之前，父母要训练儿女什么呢？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片？看过了，上个月的。上个月呢，这个小兰她38岁，双料的博士。她上个月回到北京，这个是在飞机场，她看见她的爸爸的时候一张的照片。她来自在西北一个家庭，她是家中里面的独生女儿，自小的时候就很聪明好学，她的成绩非常的优秀，父母呢引以为傲。所以呢，从小开始他不需要做家务，小南呢人生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书读好，读好就可以了。小南没有令他的父母失望，所以呢他在国内已经取了第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呢推荐到美国一间一流的大学第二个博士学位。他也没有失望，得到了两个双博士的学位之后，教授推荐他到一间企业上班，可惜他不懂得与人相处，所以接二连三的被解退，再找不到企业为他申请延签，最后呢他不能谋生，也不能付租金，然后他就流落街头，最后被警方发现他的签证过期了，被控逾期拘留，要坐牢几个月，然后呢就是遣返回国。这是回国的时候在北京的机场里面，他说了一句话，除了学习我什么都不会，除了学习我什么都不会。可能同学们你觉得，哎呀，上一代我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什么呀，但是我们没有借口了，我们现在要学。当我们要放手，孩子要放手之前，要教他什么呢？是要预备的。预备的可能是第一，培养他们合乎圣经里面的 EQ， 就是情绪上述，是什么呢？我们华人的家长可以一掷千金的给我们的孩子很多的费用去栽培他们不同的发展，学这样学那样，但是更重要的情绪上诉常常被忽略我们的父母呢要尝试站在他们的立场，要看见孩子们所看见的，要感受孩子们所感受的，唯有这样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才可以在孩子软弱的时候支持他们，他们孤单的时候去爱他们，或者是他们发问的时候我们去教导他们。但是 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当孩子们受威胁的时候，我们去质问是不是你献错了，或者是孩子他们彷徨了，我们去责备，哎，我曾经教过你呢，或者是在孩子孤单无助的时候，我们撇下他，就是一句话，你自己想一想。我们要学习帮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情绪管理的培养。在我们来德国之前呢，都是通常每一个晚上都跟 Caleb 有一个10到20分钟，我们说是枕边语 pillow talk， 就是跟他谈谈话，就是处理一些的白天的矛盾，或者是他一些的情绪问题。有一次孩子跟爸有一些的矛盾，只是为一种很小的事情闹翻了，闹意见，彼此的圣线抬高了。在晚上就是没办法啦，当然要调停他们的纠纷。睡觉之前我就跟先跟爸爸说，请你想一想，孩子有五项你可以欣赏他的事情，去肯定他。然后爸爸就跑到 Caleb 的房间跟他说 OK， 爸爸有一些话要跟你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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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我看见孩子呢很兴奋的然后跑过去一个拥抱，就是很简单一个拥抱，孩子他的情绪，两个人的火都已经灭了。有时候孩子白天要受我们的管教，受了责备，但是如果父母我花一点点时间在睡觉之前清理清理他们负面的情绪，他们就可以很安心放下，然后呢很愉快的又预备另外一天。情绪管理我们要教他们的，还有建立他们的逆境上诉。我们成长当中很多的失败我们一定经历过，我们要教导孩子怎么处理困难，面对失败。我听一个家长分享，他说有一次学校通知他，哎呀，他的儿子要在高中最后一年要重读。这个家长说，哇，我真的是晴天霹雳，本来是很多的情绪跑出来，很多的话要训他的，他停一停想一想，哎呀，可能孩子很担心父母的反应，然后他就安慰他，跟孩子说，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不好受，谁也没有失败过呢，爸爸妈妈也失败过，不要灰心，我们继续一同努力，一定可以反败为胜。然后这一年呢，这个妈妈跟那个孩子非常特别的亲密，一同祷告，一同痛啊度过难关，就是每一次考试每一次的作业一同来度过。然后那个妈妈分享，她说其实这一年的人生的低谷才是她孩子学的最多的一年，她学会了体谅别人，她学会了礼拜礼事，她觉得这一年让孩子学习有勇气去面对什么是挫败。所以我们的父母啊，我们要懂得去输，才可以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输。年轻人自杀最高的年龄你知道是几岁到几岁？年轻人自杀14到24，最高的十年，可能当中你们也经历过，我想过，因为这是面对逆境怎么去走出来。第三，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孩子有属灵的耳朵，就是那个灵性的上诉。大祭司以利虽然他教子无方，他教的孩子很失败，但是他教导撒母耳在神沟通这个课题上却成为一个典范。耶和华开始跟撒母耳说话，但是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叫他，然后呢以利猜得到了，啊，是上主对你的呼召，然后就叫他怎么去回应，也就是说仆人警惕等等等等。 以利呢是先叫撒母耳，然后才放手。这个是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原来一切的沟通为了是建立生命。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呢不一定跟住我们的意思走的。我们感觉到受威胁吗？你翅膀长硬了，你就不听话了。我们会觉得受威胁吗？不再是父母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职责，训练我们的孩子听得出神的呼召，而且做出回应。以利教导撒母耳，把他转嫁给神，还跟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孩子不是我们的翻版，对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神对我们的孩子他有个别的心意或者是计划，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的孩子在他们这个世代，神给他有什么心意呢？父母啊，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耳朵？我们要先操练好我们自己，才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属灵的耳朵。放手不等于从此不关心不理会，不是，就是用另外一种的模式来关心他们。我们还是要做孩子的榜样。从做父母的，我们放手，我们还会牵挂，你我都知道的，牵挂是的，又就是一份爱。但是做儿女呢，就算做不到贴心，我们还要让我们的爸妈放心。能不能让我们的父母放心，也是我们对我们父母的一份爱，不是责任，我要告诉我几点几点回来，是一种爱，让他们放心。所以父母啊，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一双属灵的翅膀，让他飞，离开巢或高飞的时候他会飞走的。但是当他有这个属灵的翅膀的时候，他飞到哪里去啊？飞到哪里去啊？飞到上帝那里。如果他飞到神的那里，你就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做一个准备，随时扇展翅膀接触初音。当我们的孩子有闪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扶持他，背在我们的两翼之上，让孩子知道当他们累了，遇到风雨危险的时候，闯祸出状况的时候，永远有一个家他们可以回去，让他们有一个家可以回去。第三，我们要学的也是一生守望，不舍弃的一份的疼爱。我认识另外一位妈妈，她追求更强烈的短暂的刺激和兴奋，却失去了一个家。什么意思呢？从无聊开始，他想打发时间，开始去赌，从几块钱的一场打麻将开始在这赌了，赌在赌场上几万元一次，再借高利贷，结果呢，公公留给他几百万剩下来的输光了，都没了。不单单这样，连孩子出国念书的学费都输掉了，婚姻也输掉了。后来他女儿信耶稣，原谅了这个妈妈。这个女儿呢，一边念书一边打工，完成她的专业资格，然后每个月还替这个妈妈还高利贷。这个高利贷，这个你知道，这个利息很重的，一年一年一年替他的妈还钱。 但这个妈呢还没有悔改，还去问这个女儿的男朋友借钱，又再赌。有时候如果我们寄望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子女给我们满足，是一生我们生命的一切，那你可能你发现很危险的。因为当对方拒绝我们一次的顶撞或者是错事，我们带来很多的怨言、很多的痛苦。也老实说，我们的父母也不是每一次带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也会彼此的受伤害。但是经文怎么说的，我们再来念啊，一二三。细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我，妇人亦能忘记他赤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里呢是有一个背景，百姓看见耶路撒冷荒凉了，人被管教的时候就抱怨，神啊你忘记我们了。但是神用母亲这个感情来说，妇人亦能忘记她赤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这是个反问句，这就强调母亲不会轻易的忘记她的孩子，毕竟妈妈也是人吗？即或有忘记的时候，但神绝不会忘记属他的人。所以他说，我却不忘记你。这个不忘记啊，不单单是平常的日子啊，更是在犯错的时候不会忘记我们。谁犯错啊？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或者是我们对着干的时候，对对方说我恨你的时候，伤心欲绝的时候，神还是爱护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先从经文来学做父母的两件事。一，祷告。祷告不是在祷告里面训我们的儿女啊，你今天什么什么犯错，而是带着我们的儿女们一同来祷告敬拜神，经历上帝的作为。第二，我们要信靠我们神不舍的爱。我们人是有限的，真的很有限，但是神爱我们的孩子比父母更甚。美国有个家庭，这个孩子呢是家中里面最小的一个，爸爸呢很早就已经离世了，母亲要在外面打工，所以从小开始就被朋友来影响。他叫罗伯特，罗伯特的被他的坏朋友影响了，嫖赌瘾吸什么都会，然后呢竟是监狱里面的常客。他的太太忍受不住了，带着四个孩子走了离开，只有这个妈妈还在他的身边默默地支持他、守着他，就是怕一天他回转了或者能够接纳他。所以呢他没有停止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几年之后他也得改变了，决定一面工作一面来学习，最后完成他的神学，还做了一个传道人。在他暗牧的那一天，哇，整个家乡的礼拜堂的人都来了，坐在礼拜堂里面满满的。第一，他是家乡里面第一个暗牧的牧师；第二呢，整个村里面都知道他的坏事啊，还有一个好奇心，因为在暗牧典礼里面，这个母亲会分享，每个人就猜这个妈妈分享什么呢？是不是分享这个孩子年轻的时候怎么做坏事，或是咱们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孩子大等到他悔改？每个人都在猜这个母亲分享什么。这个母亲出来了，她致辞的时候带着眼泪说了一句话，她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就下台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他的没有说。这经文也带动我们去思想神对我们的爱。 经文里面有一个重点，神的爱胜过父母的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路上得罪了神，神还是接纳他们，当然也没有纵容他们，还有管教。在漂流40年里面，神也没有对这个以色列人反眼不看，没有，神还是看顾的。40年里面供应食物、清水，还有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没有破，神一直一直的看顾，还有为他们征战进到应许之地。我们的神不单单是一个严谨的父亲，他更是有慈母的心。各位，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疼爱他已经表明了，他要告诉你，他舍得为你，他舍得为你舍命。刚才经文说，妇人亦能忘记他赤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还有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很熟的，唯有这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要明白这个连续什么意思，就回到列王记上里面所罗门的一个故事。所罗门王曾经也面对一个故事，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怀孕生子的女人，她们住在一起，一个呢在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然后呢就是偷偷把别人的孩子换过来，第二天给人发现了，事情就闹到所罗门王那里去。所罗门王听见了啊，下令就把活的一个活活的孩子把他劈开两半，然后一人一半。啊，这个本来已经死了孩子的母亲当然说，哎，很公平啊，一人一半。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当然心里面很急啊，很急痛，就说了，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杀他。很明显的，这个孩子是谁的吗？
这个吗？
就是要活的，不要把他劈开的那个。王知道了，经文说这个生母啊心里急痛，就是形容这个母亲她这个心情啊，也是以赛亚书这个连续同一个字，什么意思啊？扎心、心疼，恐怕我会失去那种的焦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还是用这种爱爱我们到底。各位，这种爱不是男女之间因为事的爱，哎呀我爱你因为你的条件非常好，也不是父母之间如果是的爱，如果你听话我就爱你，不是。神对我们这个不舍弃的疼爱，什么意思啊？痛着痛的也要爱。神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是一种扎心心疼恐怕失去我们一种焦急的爱。有一位首相在旅行当中，他认识了上帝，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然后呢回国的时候告诉他这个皇帝，他说，哎，我接受了世上那个救主了，作为基督徒。然后这个皇帝跟他说，嘿，如果我要做什么事救一个人，我吩咐我的仆人一句话就可以救人了，你这个神为什么要亲自成为人去救人，怎么笨？这个首相呢就求这个皇帝，哎，你给我一天时间然后我解答你。回去之后，首相呢就做了一个木匠，挑了一个木偶，这个大概是1岁的孩子，这个外相就是说这个皇帝他的儿子这个外相，然后呢穿上了皇子的衣服。第二天这个皇帝跟首相坐在船里，然后一个宫女呢抱着这个木偶出来啊，这个皇帝呢以为是他的儿子，那就准备去抱他， 然后那个宫女呢，事前呢已经知道啊，宰相就跟她说，等一下你要把那个木偶掉到水里去。当那个皇帝伸手出来准备抱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木偶就怎么样，掉在水里。然后这个皇帝呢，不行不行，我要立刻去救他。然后呢，这个宰相就抓住他，不用啊，皇帝，你是皇帝吗？你一句话吩咐我，我就去跳下去救他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皇帝说，不行不行，他是我的儿子，我得亲自去救他，我爱他。然后那个丞相就说了，皇帝啊，同一个道理，我们全能的主不用一句话去救人，要道成肉身的来到当中为我们牺牲，也是因为爱，舍得为你舍命。我们的神也舍不得，他舍不得失去你。在有啊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差不多被钉十字架，看到他的百姓很刚硬，不肯悔改，然后他面对耶路撒冷，心里面极痛，哀哭，说了这一句话，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有一首英文歌，他说 Tied yellow rainbows on the old oak tree， 协助黄色带的橡树。内容呢是描述美国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呢是个商业失败破产然后要坐牢的一个男子。他出狱之前写信给他的太太说，太太，如果你原谅我，在我出狱的那天，在家门前这个橡树请你系上一条黄丝带，如果你不原谅我，我不看见这个丝带，我很逝去的，我就离开了。然后出狱了，这个丈夫坐公车回去，他心里面又期待又惧怕。差不多到家门了，突然间司机跟车里面的乘客都很惊讶，看到这个奇景，有一棵树满满的黄丝带，系着很多很多几百条的黄丝带。然后他回家，他问他太太，为什么这么多黄丝带？这个太太跟他说，恐怕如果只有一条的黄丝带你看不见，你以为我不原谅你，所以我要挂着很多的黄丝带告诉你，我接纳你回家。这是代表她对她丈夫的爱、宽恕和接待。各位啊，神对我们赦免的这个恩典，您在他十字架上的钉痕告诉我们呢。经文说，我多次愿意，但是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什么时候我们有勇气抬起头看见这个钉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原谅我们，就可以回家，回家。母亲节，我们的母亲很奇怪，我们的母亲很死心特地的守候他们的儿女，一生守望着他们的儿女回转。但是我们有个守则，我们要懂得去放手，放手让他认识神，回到上帝那里。各位妈妈，如果你在教育孩子上你感觉到疲倦了，我们有限，你我都很有限，觉得力不从心了，不要灰心，我们上面还有上帝，他是紧紧的看着你，看着我。当我们有什么闪失的时候，他准备他的双翼来接载我们，也接载我们的孩子。我们当中学生的，当你现在不能回家，但是神永远有一个家，教会是个家，永远来预备接待你。 神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我。我们常常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同样天下无不错的父母。父母是第一次做父母的，我们会犯错，儿女们要原谅我们的父母。儿女也是第一次做别人的儿女，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父母原谅我们。回到我们的神的当中，他有他的幻术，平安包容。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姊妹，先为你自己祷告。不论你是做儿女的，你是做父母的，为我们懂得爱去祷告，为我们懂得神的爱来祷告，回到神这个爱的源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也很有限，我们自己也常常犯错，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用你的爱激励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孩子，去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把最好的不是物质上给我们孩子的，愿意我们给他们有属灵的翅膀，能够回到你的身边。主啊，我们做儿女的可能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可能很多的结也没有解开，求主帮助我们怎么去体谅我们的父母，同样去爱我们的父母，去体恤他们的辛劳，他们上一代也有他们上一代的伤害。求主你赐下宽恕，你的爱，你的能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怀到你的怀中，让你安慰，让你医治。求主用你的爱联系我们每一个在你里面，也看顾我们的家人，看顾我们所爱的父母和我们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